恐爱症。每经历一次情场的惨败，我都会请我的死党小宝去旅行一次。不过呢，小宝的运气不算很好，我一共才请他旅行过两次。而我的运气更不好，一次呢也没有被他请过。只怪小宝至今还没有谈过恋爱。他的理由很简单，我惨败的案例已经活生生地摆在他的面前了，而我的失恋并发症也搞得他神经衰弱，头发掉落。这几年来，小宝一直自称是我的私人高级爱情参谋长，虽然他非常的敬业，但在他的参谋之下，我只打过败仗。我和小宝先后进入了同一家公司的销售部工作，其实呢，这并非巧合，而是我们从高中时代就开始预谋的，也唯有这次预谋是成功的。最近呢，小宝又开始神经兮兮的了，好像害怕自己失去爱情参谋长这个头衔似的，时常的要在我的面前策划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从我们公司大楼的清洁女工到隔壁公司的前台小姐，都成了她预谋的打击目标。刚好单位来了一个实习生，也被列入了小宝的黑名单中。这个女孩长得挺讨人喜欢的，活泼可爱的性格，俏皮的短头发，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型号。然而那个女孩呢，被分在了市场部工作，所以她叫什么名字，小宝还没有可靠的情况。但是我理直气壮地告诉小宝，那个女孩叫小白。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不爱乱打听别人的芳名，只是喜欢给别人随便的起个绰号。看到女孩来上班三天，几乎每天都穿不同款式的白色服装，于是我认定她就叫小白了。从那天起呢，我和小宝只要经过市场部看见他的时候，就会大声地招呼他小白。久而久之，单位的同事都忘了他的真名字，跟着我们一起叫他小白。可是他好像不太喜欢我给他的这个称呼，于是小宝硬要我厚着脸皮给他做思想工作。我只能举例安慰他，叫小白有什么不好，别人还叫我小黑呢，因为我出门在外黑衣黑裤，面对客户黑心黑肺，回到家里黑头黑脸。小白终于笑了，我也习惯性的把别人的笑作为是一种默认，而更加理直气壮的叫他小白了。经过了这样的一次交流，我们和小白也熟悉起来，和市场部的工作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了。小宝积极地探听着有关小白的一切，从家庭背景到个人爱好，还具体地起草了一份追求小白的可行性报告，为我分析目前的形势。而我呢，开玩笑地对小宝说，你有你也可以啊。结果小宝煞有其事地说，只有先看到我的成功，才能让他看到爱的希望。根据小宝最权威的说法，我追求小白是为了顺从天意，于是我也懒得再和小宝多说什么。毕竟对我们来说，天是最大的，曾经我们就是对天发誓结拜为兄弟的。小宝的可行性报告中说道，小白最喜欢香水。根据小宝长期的观察，发现他的包里呢总是放着各式各样的香水瓶，所以小宝说，这次整个行动的切入点就应该是香水。所以这几天呢，小宝老是往我的身上喷那些不三不四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香水，把周围的同事呛得直翻白眼。而小宝却安慰我说，只要坚持到底，一定叫那些翻白眼的人以后变红眼，嫉妒你还来不及。对于小宝的作恶多端，我一直是放任自流的。我想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既然他喜欢折腾，就让他折腾去吧，省得出去害人。忽然有一天，小宝好像是良心发现似的，他忏悔地说，不该强逼我喷香水，不该强逼我去追求人家良家少女，他明白我心里的感受等等等等。最后呢，为了赔罪，要请我去影城看电影。到了影城的时候，小宝偏偏的又闹起了肚子，他 他把票塞到我的手里之后，捂着肚子匆匆地找厕所去了。但后来我等了他半天也没有见到踪影，直到小白的出现，我才知道这肯定又是小宝的阴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小白给骗来的，我掩饰着脸上的尴尬，和小白一起进了场。放映厅的装饰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似乎也因此而触动了某些神经。电影开始了，小宝这混蛋居然选了一部恐怖片给我们看，真够用心良苦的。果然小白受不了电影画面中突如其来的恐慌，一次又一次地靠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呢，根本不敢搂的。电影里在放些什么我已经不知道，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我第一次和我生命里的第一个他在这里产生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吻。电影结束，我发现小白的眼睛里似乎有些晶莹的光，我不知那是受了惊吓还是什么。他从包里翻找纸巾的时候，我发现他包里还有不少空的小香水瓶。我问他为什么带那么多香水，他说他喜欢各种各样的香水瓶。而我非常疑惑的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闻到过他涂任何的香水呢？从他回家的路上，寒风吹来，他打了一个寒战，可我还是没有搂他。我看着他快要被风吹起的头发，便说，如果你是长发就更美了。而这时我还在想我的第一个他。第二天碰到小宝的时候，小宝一脸严肃。我对小宝说，别怕，我没打算为昨天的事儿体罚你。小宝的脸色好看了不少，那是不是说你们昨天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说半步都没有。小宝的脸色又沉重了，这一下可不好了，根据线人情报，市场部的小黄也在追求小白，如果你不抓紧时间真的就完了。我的心一抽，可表面淡然地说，那不挺好吗，小黄风度翩翩，论姿色可是在我之上啊。小宝凑到我的耳边说，你可不知道，小黄是个风流成家伙，见一个粘一个，你就真的忍心小白落入黄某人之手？没过几天，小宝又风风火火地提出了他的拯救爱情计划，但由于时间仓促，计划内容全都装在了他的心里，所以呢，我对他行动的安排也是茫然不知。那天小宝拖着我去了人民广场，大喷泉依然是涌出了美丽的线条，而我的心底也涌出了无限的惆怅。小宝带我到这儿干什么？要知道这里可是我第二段恋情结束的地方。很快小白又出现在了喷水池边，我回过头的时候，小宝又不知所踪了。难道小宝想让这个恋情结束的地方成为我另一段感情开始的地方吗？可过去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这随着喷泉落下的每一滴水珠都仿佛是我心头积累的酸楚。小宝说，你有急事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小白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想是小宝弄错了，可能是他有事求你帮忙吧。我神情恍惚，又有点语无伦次。你怎么了？小白纯情的双眼里透射出我不敢面对的光芒。哦，没什么，我从来没有过这么紧张。那我陪你走走吧。小白努力的想要缓解我的情绪。我双手插在裤兜里，我怕走路的时候会碰到小白的手，碰到小白的手后我又会不知所措的。小白不停地在我身边说着话，这让我轻松了很多，虽然我顾不上听他所说的内容是什么。的确，小白是个很懂事又很单纯的女孩子，她会让我感到温暖，即使我刻意地保持着和她之间的距离，但我仍能感受到她的温存。路很长，但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终于又一次白白地把他送到家了。告诉小宝这些情况的时候，小宝非常懊恼，就像是中奖的福利彩票被弄丢了似的。小宝使出他的传统强项，讲故事， 为我讲述了关于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的传奇爱情故事，接着又分析了事态的严重性，最后软硬兼施地向我下达了发起总攻的命令。在小宝的煽风点火之下，我决定鼓起勇气向小白表白。我带着小白来到我的小屋，按照小宝的吩咐，我在房间里加量又加价地撒了一整瓶的那个什么外国牌子香水。我憋足了口气，伸出双手想要抱住小白对他表白的时候，谁知小白表情难过地飞奔了出去。我当时愣在了那里，感觉从头到脚刺骨的冰凉。我敢肯定我的自尊心这一次被击得粉碎，我再也没有勇气和自尊去面对小白了。于是我辞职了。一年后，在我请小宝第三次旅行回来后，小宝向我检讨了当初那份可行性报告中关于小白个人爱好的情报失误。其实小白喜欢的是香水瓶而并非香水，据说这是因为小白从小患有严重的香水过敏症。我无话可说。3年后一次邂逅，我却遇见了长发飘逸的小白。